路加福音19:28，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他，为什么解他，你们就说主要用他。”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垒起土垒，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谢谢。
其实刚才唱那首诗歌《Hinei Ni》特别感动，因为其实这是我自己信主前3-4年经常唱的一首诗歌。因为那时候我是在一个韩国宣教士的组织的一个团体，他们非常喜欢就是这首诗歌，就是动不动就唱，几乎每周唱一次，所以就特别特别就是让我就是回忆起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的时光，特别特别感动的一首诗歌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要在你面前站立。主，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主，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多好，我们已经有多么完全，我们有多么的有用，而是主，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单单因为你呼召我们，因为你自己愿意让我们来承载你自己的荣耀。求主今天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谦卑，让我们看到你将要在你的救恩上成就的一切啊！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其实在那个西方的文学作品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主题，叫做英雄回归主题那英雄他之所以称为英雄一定是他可以排除万难，克敌制胜之后，他终于可以荣归故土光宗耀祖那么从西方古代最经典的荷马史诗里面的，我们看到荷马史诗里面的一个主角叫做奥德赛斯他在特洛伊战争10年漂泊之后，终于可以回归故土，伊萨卡和他的妻子团聚包括现代的西方作品 J.R. Tolkien 所写的《指环王》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最后主角 Aragorn 终于可以什么国王归来天下太平。所以在这些西方的文学里面所有英雄的理想的模式就是他们可以排除万难，胜利回归，大团圆结局那么最糟糕的莫过于是英雄的事业他要什么半途而废，就好像三国演义里面就所讲的，那叫什么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花光预算虽然感谢主我们国语他没有花光预算的时候不过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所谓的一个英雄被困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最近的一次是我自己在2018年1月1号在登陆加拿大，就拿到 PR 登陆加拿大的时候那天晚上我遇到了就是 和平门那边海关十年不遇的一次大塞车，就是在那一共塞了4个小时啊。所以我在塞车的时候，就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不知何日过海关哈、啊，就那样。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谓一个英雄被困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关键是我们英雄被困的时候，你能不能冲出困境，英雄回归哈？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他也一点都不例外。在他自己融入圣城之前啊，其实犹太人的领袖已经对他下了一个通缉令啊。路加并没有记载这样的一个细节，但使徒约翰有记载这样的一个细节啊。在约翰福音第11章57节里面这么记载，他说其实当时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吩咐，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的话，就要报名，然后他们要抓拿他。但到了逾越节之前，也就是耶稣快要受难的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他是毫无惧色。在路加福音第19章28节里面这么说，他说耶稣他是什么，他就走在那个在前面走啊，就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他在19章28节他是什么，走在那些门徒的前面，然后去上耶路撒冷去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啊。那么看到自己的老师这么的拼命啊，这些门徒他们也毫无惧色，对不对？所以在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第37节里面就这么讲，就说这些门徒他们甚至什么，就是甚至他们就满心的欢乐，大声的赞美神说，他说奉主名来的王啊是应当称颂的。那大家留意这些门徒对主耶稣的称呼，他们称呼主耶稣是什么，奉主名来的王啊，王啊。这个王字啊，其实只有路加和约翰记载了，就马太和马可是没有记载这个字的。所以可见啊，在这个故事里面，门徒当时眼中的耶稣就是一位将要英雄归回，将要什么渡过万难成为人上人的这样的一位君王，要君王重入耶路撒冷，要有一个大团圆结局哈。所以就算是犹太的公会发了通缉令，他们也都难以抑制他们内心的兴奋，所以就有了就这段教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故事，叫做什么终之主日融入圣城的这样的一段故事啊。不过今天呢，我是想和大家一起来再读一下这个故事哈。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使徒路加笔下融入圣城的这一幕啊，是不是西方文学叙事里面的英雄回归大团圆结局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通常我在讲道里面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大家就不知道是点头还是摇头好，最好就是既不点头又不摇头，这样最不聪明哈。其实你无论是点头和摇头都没有错，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 yes and no，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答案。那没错，在这个故事里面啊，路加笔下的耶稣他确实有君王的一面。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他并不是用脚走进城的，他是什么，他是骑行入城的。那这个行为不单只是符合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入城的那个形象啊，要骑行，对不对？而且这也是旧约的先知书里面的预言。其实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都记载，耶稣的这个骑行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正好应验了旧约先知撒加利亚里面的预言，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 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啊。那他不单只骑行入城，而且有人是什么夹道欢迎他入城啊，把衣服都铺在了地面，甚至把什么棕树枝铺在了地面。还有我们看第三十八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门徒对耶稣称呼为叫他什么？叫他做奉主名来的王，对不对？那可能我们觉得这个王字会不会太过了，就是我们会很容易像第三十九节里面的法利赛人那么想，就是说喂，现在可能是一个政治敏感时期啊，最好不要搞这样的一些公民抗命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对不对啊？所以在三十九节里面，法利赛人就对这些门徒说，他就对主耶稣他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那他们怕耶稣这伙人的行为会殃及池鱼哈、看到那，但耶稣竟然在第四十节里面回应他们，他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什么石头必要呼叫起来。那换而言之，就是说耶稣他自己对王这个头衔其实他一点都不畏惧啊，因为他的回归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耶和华要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重新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不过当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会慢慢发现啊，这段经文开始出现了一些疑团啊。第一个疑团我们很容易看到的，就是在下面的章节里面，在第四十二节开始啊，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些欢呼声中就快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竟然开始为耶路撒冷什么哀哭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呐啊，何况是现在英雄归来，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哀哭呢？我们看第四十二到四十四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原来主耶稣他对耶路撒冷说，他说，因为你们看不到一件跟你的平安息息相关的事情，就是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啊，周围环绕你，四面围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面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段预言，可能我们觉得很疑惑，哎，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吗？那为什么这位君王啊，耶稣自己回到耶路撒冷自己的首府的时候，竟然要说这里要国破家亡，要为他哀哭呢？我们会说，耶稣，你其实你是以色列的国王，你是万王之王，你能不能不哭？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那我想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问题，其实当时候的门徒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其实一直直到耶稣升天的时候啊，门徒们他依然会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这种种的谜团让我们开始觉得主耶稣在这里的形象好像是一位徒有君王之名而无君王之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究竟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样的一些谜团呢？那俗话说得好啊，我们说那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要解释其实耶稣在这里产生的这样的一些谜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整段经文里面去看耶稣的所作所为。那其实在这整段经文里面，其实甚至在整个约翰福音的很多的章节里面，其实耶稣他是特意的要放下这些谜团呢，就是让别人去想他的身份呢。有一位当代的新约学者叫做 N.T. Wright，他 把这些在福音书里面的谜团，他用了一个词叫做 royal riddles 啊，叫做君王谜团，来形容这样的一些事情啊。那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好几个 riddle， 好几个谜团啊。比如说耶稣进城的时候是骑一只什么动物啊？骑一只驴，对不对啊？啊，这只驴它就是一个谜团啊。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里面啊，耶稣跟两个门徒啊说，他说你们去对面那条村呢，去什么，你就会看到一只驴驹啊，而且这只驴驹是什么，没有人骑过的，你们要把它解开来啊。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解这只驴驹呢， 你们就说主要用它啊，那就行了啦。那大家留意一个问题，其实耶稣在当时候所在的地方已经是进了伯法集和伯大尼，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伯大尼这个地方啊？那伯大尼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地方，里面有一家人叫做马大、玛利亚，还有一个人叫做什么拉萨路啊。所以耶稣其实在伯大尼里面是有熟人的啊，而且他耶稣对那一家是非常的有恩。如果耶稣去到伯大尼才要去找牲口的话，别说是一只驴啊，我相信找几匹马也不是一件难事，对不对？为什么耶稣要在将近伯大尼的时候就去了对面的一条不知道啥名的村子，要门徒来去找这一只驴呢？而且这只驴对于君王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座驾啊。这驴其实它在就是在英文里面就有个形容，它叫做什么？它叫做中文翻译叫做驼兽，就是英文叫做什么 ？The beast of burden， 就是 beast of burden 哈。你骑上了驴，你就变成了一个 burden， 是不是啊？所以而且就是说，这只驴它是从来没有骑过人的，完全跟耶稣君王的身份是不符合的哈。不过我们要留意，其实这种所谓的不符合身份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在耶稣身上发生的啊。其实耶稣的出生，就是一个跟他的身份极不合适的一个谜团。从耶稣的出生开始啊，就是一个童女怀孕啊，未婚生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其实，在犹太人的群体文化里面，这简直就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样的一种君王谜团、身份不符的疑问，可谓是贯穿福音书的始终哈。其实所有的这些谜团背后指向的是一个问题，没错，耶稣他是君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君王呢？他是不是像人类的君王一样，一切的起居饮食、出门仪仗，包括随行人员，都要符合一定的规格？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他的门徒没有一个是有资格跟从他的。那我自己以前唱过一首就很古典的赞美诗，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听过这首赞美诗啊，叫做《真神之爱》啊，这样的一首赞美诗。那我很喜欢里面有一段歌词，他是这么形容主耶稣，他说他是这么说，这段歌词是这么，他说世上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穹苍作为纸张，世上万境用作笔杆，全球文人集合苦干，竭尽智力描绘神爱，海洋墨水用干，案卷虽长向天连天，仍难描述尽详。其实没错，如果福音所讲的一个故事是我们如何去符合这位君王的身份的话， 就会出现这首歌的歌词描述的情景，对不对？没人敢说我是耶稣的门徒，没人敢说我是耶稣的朋友。但福音的故事，它最革命性的一点就是，福音讲的是这位君王要变成我们的样子，去呼召我们去跟从他。所以这位君王他会在进耶路撒冷之前，他会对两位门徒说，他说你们去找一只驴驹，如果有人问你们的话，你们就说什么？主要用它。那这句话如果按照希腊文原文翻译的话，就是说主需要它， The Lord has need of it。 哇，一位刚刚行了一个大神迹，把拉撒路从什么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他居然说我有需要啊，我需要一只驴啊，我需要一只在平常人眼中再普通不过的牲口来帮助我。而且关键不是这只牲口它本身的能力和价值啊，那这只是没有人骑过的驴，讲能力其实它没有什么能力，对不对？那么讲价值啊，它可能有些价值，它没有马那么有价值，对不对？但主耶稣他仍然选择了这只驴，去让这一只本来不配的牲口去承载他万王之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其实撒迦利亚书里面所讲的那段预言说，这位君王他要什么千千和和的骑驴入耶路撒冷啊，一方面当然是讲就是说耶稣骑驴的这个形象跟世俗君王那个骑高头大马的那个形象去做一个对比，把他的谦和给显现出来。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的谦和并不在于他用的东西有多么的掉价或是不值钱啊，那么简单。耶稣的谦和就是他愿意让那些本来不配的人和事物去承载他的荣耀。没错，他是大有能力的，他可以平静风浪，他也可以随时呼唤十二营的天使下凡去保护他。但他也会对一只驴说我需要他，他也都需要门徒把衣服搭在这只驴上面做他的坐垫，他也需要门徒扶他上去这只驴上面去做。其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一直在讲我要什么东西才能符合我的身份，我要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要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要开一架什么样的车才能符合我身份的时候，耶稣说我不是要一个符合我身份的东西来承载我的荣耀，我是要一个本来不配的东西来承载我的荣耀。其实这就是耶稣的君王谜团的答案。其实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模式也都会陷入一个循环，就是说我们会想啊，我们当如何去做才符合一个耶稣门徒的身份呢？那当然这个问题我想本身的动机是非常好的啊，但有些时候我会去想，就是说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究竟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我好像很难给出一个答案，我真的要好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叫耶稣的门徒？那以前我们就是如果大家看过一些武侠片或是一些古装片的话，那你会看到就是说有些人他们会对他们的救命恩人这么说，他说我今生什么无以为报，来生一定做牛做马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对不对？那耶稣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来的，而且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可以来生做牛做马，你来生是不用做牛做马，你来生就与主同在喜乐无比啊。那是不是意味着你今生就要做牛做马去报答主耶稣的恩典？那其实我们基督徒不用做牛做马，你做一只驴就可以了。 好像更加不好，对不对？那什么叫做一只驴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啊非常有意思的一首小诗啊，我放在了PPT 上了。这首诗呢是一位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诗人叫做 G.K. Chesterton 呢他所写的哈。那他这首诗非常有意思，他要从一只驴的角度来去讲基督徒的生活哈。非常有意思哈。叫 The Donkey, 叫做驴哈。如果能看得明白英文的弟兄姐妹最好看英文，因为中文是我自己就是斗胆翻译的，就是我觉得翻译的完全没有就是它的整个的神韵哈。但就是因为更大家需要，我还是用中文去讲，但如果能够看英文的就尽量看英文哈，弟兄姐妹。他说森林走动，鱼飞翔哈，无花果刺上长哈，月盈如雪天边挂，我就生于此时光啊。在讲这只驴它要出生了，就它要开始出生了，就这只驴要降生要出生。但它的出生呢一点都不可爱。那第二段就开始讲这只驴的外貌。这只驴这么说，他说畸形脑袋怪声叫啊，耳朵如意胡乱摇啊，拙劣走姿魔鬼步，我就长着四只脚啊。所以这只驴他说，其实我自己的外表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丑陋，其实一点都不可爱，对不对？然后第三段呢就是再深一层呢，就讲到不仅讲驴，这只驴不仅讲自己外貌的丑陋，他开始讲其实这个世界对我有很多的偏见和一些不公的评价。他就这么说，他说远古传说歪言疑地上歹徒褴褛衣饥饿鞭笞加嘲笑。最后一句很有意思，最后一句要开始有一个起承转合，那个转我自闭口守秘密守一个什么秘密呢？第四段他就把它给什么解释出来。第四段他说，世人不解我欢畅，我独有我好时光，他日必闻欢声响，棕榈满地在前方就是讲这只驴他说，我知道主要用我，主会骑着我进入圣城里面那 很有意思其实我在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跟这只驴的出生也是差不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谜团所谓的谜团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总觉得我们在一些不合适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合适的一些误会我经常跟刘爽开玩笑就是我经常跟他就有的时候在家里聊天，我就跟他说你看我们这些搞思想搞信仰的人，我应该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才对那为什么这么说？我就跟他说，你看以前那些搞哲学的人，其实十有八九必须家世显赫的。为什么家世显赫？因为你没有钱的话，你搞思想是会饿死人的你赚不了钱的。我早就想明白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神既让我去搞信仰，又要我出生在中国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工薪阶层这就是我一大的人生谜团当然通常我跟刘爽讲这个谜团的时候，我是希望他跟我讲，就是说我赚钱养你吧大家开玩笑我并不是一个吃软饭的人我是先服侍主再认识他的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神是希望我们像这只驴那样在我们种种解不开的人生谜团里面，我们依然听到主耶稣跟我们讲，我要用你， I have need of you 我们发现原来所谓的成圣生活，所谓的服侍他人，不是从我愿不愿意开始，而是从主自己说愿不愿意那里开始。 因为主已经跟我们讲 I have need of you， 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去承载我极重的荣耀，我需要把我的宝贝放在你这个瓦器里面，不是你本身有多好，而是主自己谦卑的去邀请，愿意跟我们一同去分享这一份荣耀啊。所以我们所相信的是主他自己已经愿意，并不是我们已经有这份荣耀。我们所相信的就好像这只小驴最后两句所说的，相信说他日必闻什么欢声响，棕榈满地在前方啊。其实主耶稣他自己一生的谜团要比我们多得多啊。从他自己的出生对犹太传统文化的挑战，到他的言谈举止对宗教权柄的挑战，到他进入耶路撒冷融入圣城的时候竟然骑着一只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再到他死在十字架上被列在罪犯之中。古今中外其实无数人他会问，为什么这位人类的救主宇宙的君王在一生之中会有那么多令人费解的谜团呢？那信仰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做什么不就行了吗？其实主耶稣用他的一生的谜团跟我们要讲，信仰它是揭示神的奥秘，信仰它是 a revelation of God's mystery 啊。而这个奥秘啊，就是耶稣的死而复活，这个才是揭晓耶稣所有人生谜团的答案。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其实耶稣这段所谓的君王回归的谜团是有一个答案，有一个大团圆结局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啊，耶稣要真正回归的地方其实并不是耶路撒冷，而是他天上的居所，坐在父神的右边。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路加非常细心的记载说，其实耶稣升天的地方是在哪里呢？耶稣升天的地方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过两次，就是那个离耶路撒冷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的橄榄山，对不对？那无独有偶，在19章的37节里面大家看看19章37节中文和合本虽然在这里翻译为就是耶稣他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其实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并没有耶路撒冷这个词，所以现在有些中文译本和很多的英文译本已经把这一句的翻译调整为，其实是耶稣将近橄榄山下山的那条路的时候并不是将近耶路撒冷，而是耶稣将近橄榄山下山的那条路的时候然后门徒开始欢呼。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容许我大胆的这么讲，其实路加所描写的一个中之主日不应该叫做耶稣融入耶路撒冷，应该叫做耶稣融下橄榄山啊。也就是说中之主日这个故事它并不是西方文学里面的英雄回归国王归回的大团圆结局，反倒耶稣正在离开他一个本来要升回天庭的地方而去到耶路撒冷那里接受他人生最大的考验，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类的罪，复活之后重新再回到橄榄山，君王回归升天，刚刚跟门徒所期待的相反。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放这么多的一些君王谜团 Royal Riddles 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就是要等门徒在他复活之后才明白这一切，要知道他的复活才是这一切谜团的答案所在。所以愿主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正处在我们人生的谜团里面的时候，其实盼望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里面 我们跟主耶稣一同下橄榄山，进入这些谜团和考验里面，最终可以从他的复活里面找到人生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就是那样的谦和，用本来不配的东西来承载你无比极重的荣耀。主，你就是这么的勇敢，当大家都以为你是君王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你是离开天庭，进入你人生最大的考验，要在那里为我们的罪受死，最终要复活和升天。主，愿你自己所成就的今天鼓励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奉主名祷告，阿们。
好，我们请诗班再次上前，是吗？
不用，我们还是坐在微笑。用唱一首诗歌，准备我们进入那个新餐，同来加冕生命之王。
同来赞美生命之王，荣耀都归给你。恐我忘记住今纪念，令我都加了神，使我可惜玛丽，是我主之痛苦，是我主爱为我，因我都加了伤。救主是我买你欢慕，你为我唱喜为。愿向天使山前拜祭，看守住在万物，是我和希玛丽，是我主基痛苦，是我主爱为我，命我都加了伤。第三节，我竟甘心因我真情愿，被施加给感主，我愿与主同尝苦悲，命我都加了伤，是我可惜玛丽，是我主之痛苦，是我主爱为我，令我到加勒山。
所以我们在圣餐之中，我们非常能够感受到主耶稣的谦卑，因为其实他自己亲口说，这饼就是他的身体，这杯就是他的血。他能够把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吃所喝的用来作为纪念他和承载他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器皿，这就是这位君王所彰显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安静祷告一分钟，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领受圣餐。 主耶稣，你就是这么的一位谦卑君王，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纪念你的所作所为，好让我们进入这神圣的受难周的时候，我们把你自己成就的一切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请圣餐箱里到前面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拿起饼来，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圣餐箱里为饼祝福。